欢迎来到房仲小罗的频道，大家好，我是小曼，
我是小罗。
这几天应该有个很夯的新闻，
你是说下冰雹呀？
让我联想到那个世界末日啊，还是什么预言之类的。嗯，因为下冰雹之后呢，才发生了大地震。
这没有一定的 SOP 啦，
但是人就是很容易胡思乱想，就会让他联想到台湾要变灭绝了。
我以为遥晚之后会多出一个岛屿，
多出一个岛屿也不会比较好住啊。
看起来哦，南部的摇晃力也蛮大的，结果花莲才。还是最严重的，
因为那个当下我正在骑摩托车，然后呢，我在停红绿灯的时候呢，觉得那个地板好像快裂开，我一直以为是我的摩托车要坏掉。当我看到呢，隔壁阿姨非常惊慌的看着我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好像是地震了，那个摇晃感是真的还蛮大。只是说后来我想想，嗯，对，其实我骑在马路上是偏向安全的，因为我旁边呢其实没有什么建筑物，就算房子倒了，应该是不太容易压到我。
这不一定的哈，
如果今天真的不小心遇到地震，然后在山上的地方，这个落石到底是要怎么躲啊？
地震这种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可是印象中不管是海啸还是地震，简讯通常会叫，我想说没有叫可能没什么事，所以就继续找周公。
那你都没有醒来吗？
后面真的摇醒之后，我先把我的门打开，我怕门被摇歪了接着再走回去睡。
我早上的时候手机也没有，
简讯应该没有叫吧，
该叫的时候不叫，不该叫的时候一直叫，像那个万安演习的时候就叫了，
对啊，
叫很久。我在怀疑是那个警报系统被地震摇坏了，
也有可能啊，因为那个按钮正在摇的时候太摇晃了，根本就按不到，所以全国的百姓是收不到的。
但是我觉得不管有没有那个警报啊，本来台湾就是很常地震啊，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叫一下才知道到底是海啸还是地震还是雾暗啊，马卡怎样被吓马吓啦。但是这种强度在南部来讲已经算是很强了，
应该说自从921之后可能没有那么有感觉的地震
啊，更不用说花莲。
我今天听阿伟讲之后才知道，这个地震啊其实也算是一个幸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放连假，要不然像这次连假四天，光是扫墓啊，然后没有扫墓的人要出去玩都一定会跑花东，到时候如果塞车你是完全跑不掉呢，人要下车也不是，在车上躲也不是，灾情会更严重呢。
看他好像比较常报就是一个天王星大楼，
幸好伤亡真的没有很多，
因为没有整个塌下来啦。
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新闻彻底的吸引到我，是说那一栋大楼呢有一个人，他才刚花160万买了一个套房，现在他地震倾斜了嘛，当然不可能住啊，
地基受损没有办法修复，
所以政府直接要把它打掉了。
不一定的啊，但是我另外一则新闻是买在一楼店面做早餐的，因为想说大楼本身就有地下室，殊不知那一层它也变地下室了。
重点让我觉得很可怕是说，因为它倒的位置就是刚好压在它那一个点，
还好客人都有跑出去，
像是生死一瞬间，最主要是遇到这种情形你是什么都没了。
其实要乐观一点，他一样可以卖早餐啊，
就变成没店面吗？
像避难所这边的话，他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些生意啦地方没了嘛，但是货源还在，
一般人很难在这个状态之下重新再来一次。
当然这是从零开始啊，因为受灾户蛮多的，程序上可能也要跑好几年啊，当然没有办法。
921少一点了，
对啊，921那时候后续都有发现一些建商偷工减料，导致耐震的部分没卡没油。那你看依我们现在整个台湾来讲，我觉得看新建案啊，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影响，耐震的一些工法它有一些建材相对的来的比较有保障。
我跟你讲，新建案上面那个装饰品才是最可怕的。那天看到一个新闻，好像是北部栋大楼，刚好上面有个装饰，像是一面墙，但是是那种装饰墙，所以它其实有很多镂空的地方。然后就看到地震的时候，它那个摇到很夸张，好像快要断掉，
那个就没有办法去避免啊，只能说它的装饰品不要掉那么高。
可是呢，你说到那个工法，有些人会觉得说新大楼可能在这个部分会比较好一点，因为921之后确实很多建商啊，或者是一些政策上面都会有一些改进，包含可能住大楼就知道大楼会摇得很厉害嘛，所以现在有一些就会做一些类似像配重啊等等的，让你的大 楼摇晃程度不会那么大。可是很多人他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到底是新大楼好还是中古大楼好？
应该说什么都好啊，就是不要偷工减料。
也不是说他偷工减料哦，因为法规不同，包含大楼可能有经过地震跟没经过地震，他担心的是说经过地震可能有一些结构性它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他就会觉得说九二一之前的大楼可能比较没那么好，九二一之后的比较好。我觉得可能要思考是说，不管是九二一前或九二一后，我们旧的大楼跟新的大楼它的价位一定是不一样，可能有时候是攸关到预算考量。如果你今天想要选择九二一之后的大楼可不可以，可以，它会不会比较好，一定会比较好，就是工法上面，但是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比较高一点。
我觉得还好，因为来者不怕，怕者不来啊，这种东西也是见仁见智。哎，今天可能卖贝啊，你就是直接住平房。今天摇七级，改天来个九级，你怎么去评估？
你说这句话真的很对。今天抗震耐震做的再怎么好，永远是没有办法去测试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去看出来这些功法到底实质上有多少的效用。
如果真的要让我选，我会选九二一之前的大楼，
因为被震过没事。是吗？
对，他考验过关，价钱可能也比较亲民。
依正常的观点来讲，当然会觉得说他有摇过，有耐震过，没有问题了。
地震也不一定的，因为有时候上下摇、左右摇、45度摇，你也知道他怎么摇，所以这纯属天灾啊，没有办法去取决到底要怎么买。
但是921地震真的是改变很多事情，因为受灾户太多，所以很多人他没有办法重建，甚至是银行这边。他会不会有损失，也有可能会有啊。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要买这个房子，银行会要求你必须要有保险，因为呢你买了房子，你贷了款，你会想说地震这个房子就是没了，火灾这个房子就是没了，房贷为什么还要付？当然要付啊，因为你跟银行贷款的时候，那时候的状态是正常的。当然你今天遇到什么受灾情形，你就是房贷得要付。
对，
而且我们在买卖合约中，你其实是没有看到所谓的房子灭失就可以豁免这个贷款的这个条款，是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反正呢，银行就是我紧急而已，不管发生什么事，时间到你就是得汇钱给我。
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签约然后呢有贷款都会有地震火灾险，
火险地震险你说它会不会发生？会发生，但是几率就是很小，
它就是买一个保障啊。
有的人不希望还要花钱买这个，
你不花钱遇到了的时候你的怎样痛在哪里了。就像我们手术险啊、健康保险，你可能小病小痛的时候你不会去医院，你不会花很多钱，但是当你遇到一个比如说像之前的时候就是刚好骑摩托车被撞到，像我们可能就是撑着痛还是可以去带看，可是那是算不严重哦。如果你今天遇到是严重的咧，根本就没多怕啊。我们如果今天有保自己的保险，至少在你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这段时间，你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在啊。
也算是一种补贴啦。
所以你跟你讲真的是没遇到你不晓得，应该说你时不时你在新闻里面就会看到有一些房子可能因为线路老旧啊，任何的原因发生火灾。如果今天只是烧掉一个部分啊，比如说车库，这些东西你是要修缮的，那修缮的期间你要住哪里？你可能想说没多少钱，没有，那可能再整理起来你也是要花几十万
都不止。因为呢，一旦发生火灾你还要顾及左右邻居啊，因为是你家起火影响到我，你还是得赔我啊。
对
啊，所以你像我们上个礼拜人五八卦了也是有上新闻啊，就像小曼你说的，他是从车库烧起来的，也夺走了一条人命啊！刚好我人也在现场，有去看一下，毕竟是我们自己在经营的人物嘛。
对，
去现场看一下有没有去波及到客户的房子，还好没有波及到，但是呢，波及到邻居啊。
可是还有建商的嘛？
对，因为火势还蛮大的。那像这样子，邻居的火险有没有办法起作用？如果没有，你会找谁？
你如果今天有保保险，他就可以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安置金，让你短时间之内不用担心那么多，
等于救国基金马上启动。
但是呢，我觉得台湾人还是蛮良善，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一定会有一些募款专户去伸出一些援手，比如说捐一些物资，让这些人可以度过一些难关啊。
这都是一份心意 啊，但是我觉得政府呢应该带头来去协助，而不是第一时间开放爱心捐款。
你是说感觉起来像是都要人民掏钱就对了？
对啊，为什么政府你不能带领大家看怎么去协助嘛？
而且保险除了我刚讲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是你的房子因为地震火灾可能没了，那你第一个想的应该是我的房贷我要怎么办，所以这个保险比如说理赔金部分它就是会帮你去偿还这个房贷，不一定有办法全部偿还啊，至少就是可以减轻你的一些负担。
我可能会选择钱拿着房子给他放着法拍，
没办法，因为那个保险大概有60%就是要赔给银行，没有办法让你法拍
啊，我就缴不出来啦、啊、真的不行就是都给你啦。
可是有没有一种方式是说哦，我如果担心不够赔我可不可以加额度，像那个买汽车保险一样啊、
这样子听起来你的大楼如果是超过30年以上、我会建议你把火险跟地震险加倍再加倍。
为什么、
如果真的不小心摇倒了咧 对不对，有的赔我还有的拿，
当然它能够保超额到什么程度可能就要看每个银行，所以大家可能就是想说啊，那我每年缴一些保险金然后来保障这个权益。
所以我觉得生死各安天命啊，再加上你今天看的是外表而已，有时候房子没倒那是幸运，可是受伤的就像人的五脏六腑一样，他这样子摇来都有塞供呢，有追供呢，天然瓦斯呢，因为看不到嘛，这些都是几率的问题啊。
难怪现在大楼不要用那个天然瓦斯了，
所以说有些东西看不到反而更危险。
像我们其实地震完可以稍微检查一下自己家里面的环境怎么样，
对，现在的天然瓦斯都有电脑在远端监控，漏气的话总部那边都会叫，
所以保保险很重要啊。假设你今天是出租给人家，承租方会不会怕比如说、像电线走火导致的问题，可能也会怕屋主跟他索赔啊。所以现在的保险其实很多元化，如果你今天是租人家的房子呢，你可不可以保也可以哦。
会不会以后变成房东要求房客要先保完之后我再承租给你，
如果真的遇到有租客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损失的时候是有可能的哦。毕竟这是保障双方权益嘛。
天灾这种东西会发生的几率很小啦，
如果是天灾屋主就不会要求赔偿，最怕是火灾。所以你看为什么说地震完之后我们去检查房屋的状况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知道天灾造成的东西有什么影响，你觉得说哎、那我没有瓦斯用电有没有比较安全，好像也未必，东西你只要不去检查不去保养都是风险。而且大楼公寓有些人他可能不考虑的原因也是在这一点，如果你今天遇到了一些天灾遇到一些火灾问题，它一定扩散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遇到要整理，像花莲那栋大楼它就这样倾斜了，
对，
它就得要重建，那这个重建大楼的钱够不够，如果钱够当然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大部分一定是不够，大家还要拿多少钱出来。可是会不会每个人都有这些钱可以去重盖，不一定哦。很多人就是像我们讲穷到只剩下房子，他可能房贷都还在缴，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拿出来重建，
搞不好重建之后呢拿出来卖价钱会更好，
重建之后它整个屋况就是新的啦。
因为我有土地的持分嘛，真的重建之后我可能选择把它卖掉减少负担、这样也是一个方案。
重点是你前头拿不出钱
找政府帮忙、
如果你今天这里面住户、他有办法再去增贷，
集体跟银行增贷
把钱拿出来重建，那重建之后你付不付得起，到时候你要不要卖掉那是你的事情嘛、那个就不管了。如果条件也不行让你去增贷那怎么办、这栋大楼它可能就是荒废了。
这个就看有没有建商要来收购。
如果站在重建这个家园来说、透天一定是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所以你看为什么透天南部人还是比较偏好，因为在处理上面变得单纯很多啦。
对，
当然呢那个要回到预算考量里面，如果你今天真的预算没有办法到达，其实我觉得公寓大楼也没有什么不好，毕竟是自己的家、至于说要怎么样去防范这些灾害那个就是自己去注意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经过这次地震呢，如果你觉得呢大楼住了有点怕怕的想要换透天啊，也欢迎找我们小五团队哦，
尤其是我们小五团队在地经营的人物，
一定要拨打0737735555进来哦。
喜欢影音版的朋友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小五线上赏屋，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加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你才能够收到第一手的上片通知哦。我是小五团队的小曼，
我是小罗，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